老黑鱼作为高山广播电视局的幕后黑手和总指挥，狗年年底就下定决心，必须要把老钟班长给忽悠晕了。我无论如何得先声明这一点，如果节目里头有对老钟班长的不公，罪过都算在老黑鱼头上。话说有那么一天，黑导实在憋不住了，决定采取行动。他先给万里之外的海石发了一封密电码，请海石连描带画，连蒙带猜，连偷看带揣摩的，弄出了一幅老中关村的肖像。海石聪明绝顶，立马心领神会，舞动神来之笔完成了作业。肖像到手以后，鱼不停尾地转到我手上。我正在欣赏着海石那画里的飒爽英姿呢，就听见黑导下令：
嘿嘿，可别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，赶紧划拉个本子才是哟。
说啥呢，你当下蛋呢？说划拉个本子就划拉个本子。我翻遍了老钟在五位和高山的论文，加上平时的感觉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十分高大的光辉形象，热心助人，公平执法等等等等。于是前两部分很容易就编好了，然后呢，咋结尾呀？我陷入了沉思，苦恼极了。干脆36计走为上，跟黑导请假，先上北京过年吧。黑导表面上答应了，还嘱咐说：
过年放假了嘛，好好休息吧。
可我分明在寒冷的北京听见从日本传来咯吱咯吱咬碎鱼牙的声音，本来想看看春晚，琢磨着偷点啥，结果看完一想，得还是天下节目互相偷吧。要说呢，还是乐乐和海石仗义，俩人左一下右一下的捅过我，这个说长江长，漫山遍野的赤果裹着，那个说
老鹰号和飞鸟也尽在山上乱飞，
我那灵感之门就被他们捅过开了。等最后被黑导的咬牙声弄饿了，想吃清蒸鱼的时候，最后一段就成了，天不绝我吧。过了年交了差，没我事儿了，别人可就忙活开了。黑导一遍又一遍地分解剧本发给各位演出人员，注意这一遍又一遍不是因为他勤奋，而是因为他老分解错，这一遍错这儿，下一遍错那儿。俩大腕儿清月和海石飞快地交出了作品，一装一鞋，海石那奴谱着实把大家都给乐趴下了。端庄的清月一听急了，撸胳膊挽袖子地向黑导提出：不成，我豁出去不当淑女了，我再来一遍。黑导感动得差点就一个箭步跳到锅里，念叨着说：
别介，咱们可不能眼看着悲剧发生，你要是不淑女了，那老钟也就不能淑女了，不是？
夏良接到任务感到压力很大，跟黑导提出：
黑导啊，我不会哭啊，一定要哭吗？怎么哭啊？能不能不哭啊？
黑导口黑黑口的冷笑两声，吓得夏良顿时就知道怎么抽气儿。乐乐是熟手，当剧务的同时压根儿不用导演说戏，捎带手一口气儿就演完了自个儿的那一部分。大家一听，
嘿，这声音呢，是不是抓了童工，让谁家的小闺女念的呢？
其实最辛苦的就是黑导了，别人呢都是坐着干活，黑导还有一大堆体力活呢。大家热火朝天的彩排，他哪能闲着呀？除了编排制作、传授秘方，还得整那些背景声什么的。他把自己那辆价值数不清多少千万日本刀的跑车开到外边，一手发动汽车，一脚猛踩油门，另一手举着笔记本电脑，还有一脚也跟着使劲儿，这么着录下了汽车开动的动静，然后又扛着铁锹抱着电脑跑到院子里去录那个挖坑找铁子的声音。没想到黑导家的领导警惕性高，好不容易收拾好的院子哪能随便挖来挖去的， 黑导没治了，硬是在领导的注视下扛着锹走了几十公里，才总算找到个没人管的地方动手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节目制作完了，黑导的身体也比过去棒多了，吃嘛嘛香。至少我觉得是。黑导，你自己说呢？
嘿嘿，差不多吧。嘿嘿嘿嘿嘿。